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非常高兴感恩教会邀请来到大家当中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来在当中彼此来激励Monica， 我们认识了好久了然后他那天打电话给我，我说才想起来非常感恩能够再回到大家当中来彼此有团契，有分享神话语的机会今天应该是你们这个拆船主日所以呢，我就选了一个题目叫小任务和大使命。这个题目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想大家在过去听了很多的在拆船联会听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拆船的信息，都围绕着那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等等这个你们都很熟了。其实刚才主席在祷告的时候也是把我想要讲的有一些已经讲出来了所以呢，其实我今天很轻松不需要讲太多，是吧？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好吧？我们在天上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来到您面前一同来敬拜你的时候，就求主你自己的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不论是在实体的在线上的，我们都求助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安静谦卑的心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帮助我们走前面这个宣教的道路。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都是 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台湾香港在东南亚过来的所以在东方人我们一般的观念，从小我们就被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长辈在当中教训我们教导我们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的人生追求是什么，我们要成功，我们是被世俗的这个人生的价值观所培养出来的，可以这样说我们要成功是怎么样，是出人头地你将来要做一个有用的人，要成为一个大人物所以呢，不要做小人物所以从小我们就被好像那个填鸭式的一些教育压把很多知识灌输在那个脑袋当中逃不过起来。所以我想每一个都是从这种的环境里面成长了，是吧？所以要出人头地做一个大人物小人物会怎么样，被轻视的，被人家看不起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一个小人物跟北美有一些教育有一点点不一样，是吧？他们不注重在把很多的那个知识灌输在那个脑袋里面这个是我们从小就养成的。那很奇怪可是当我们回到教会的时候呢，却怎么样？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希望做一个大人物，只是就希望做一个小人物为什么做小人物可以来崇拜的时候，我们坐在不是说坐在后边那些是什不是针对的，是躲在一角不愿意被牧师传道或者那个长老执事就是教会的领袖看中你邀请你去做侍奉，是吧？很多时候都是会这样子躲起来， 不希望说一个大人物，所谓大，当然我们不是说在教会里面要做大人物，可是那个我们的那个表现，就是不愿意参与在教会里面做一些的侍奉，这个是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都不愿意在当中来为主来做工。所以教会里面很多基督徒，大部分的教会可以这样说，只有大概10到20% 的信徒，他们愿意在当中来参与侍奉，其他的80%以上，都只是躲起来。他们都是我们常常说，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太极高手的一个汇聚的地方，是吧？为什么？因为当教会的领袖来邀请你做参与侍奉的时候，你们都会怎么样？推得很干净的是吧？所以这个是太极高手啊！那推哦，这个我不懂的，哦，这个我不会的啊！他那个比那某某弟兄姊妹，他比较能干是吧？你邀请他吧，他都是他，那我呢，我就躲起来了啊！这个是不是真的谦卑呢？我不懂，我不会，是不是他是真的不懂不会呢？其实他在职场上面他可能是一个CEO 一个什么这个部门的经理，他很能干，可是回到教会，他却忽然变成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人什么都推这个是真的谦卑呢，还是假的谦卑呢？他们只是把教会的侍奉大部分的给一小部分人，对，是教会的领袖来去给他们做，他们忽略了圣经里面怎么样教导我们的。罗马书12章1节，大家非常熟的，将身体献上，大家一起的读好不好？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吧？清楚，很清楚。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教会里面来投入、来侍奉，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不要推却。那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的小人物刚才讲到我们教会在普遍的教会里面，那些小人物是怎么样的心态那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小人物，主怎么样去改变他们的生命呢？我们知道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些。都是他们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们的职业是渔夫，是吧？渔夫在当时，他们应该是没有受过很高深的教育，是吧？他应该不是说拿了个什么渔农系的一个博士学位，是吧？没有这个，在当时绝对没有这种事情，是吧？所以他们只是一个从小就跟着长辈去打鱼，然后累积很多的经验，所以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职业的渔夫。圣经怎么样去形容他们呢？在使徒行传4章13节，说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是吧？没有学问的，他们没有学问。是小民被人家看不起的一些，被人家轻看的这些一群人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挑选门徒跟从他的标准是怎么样？在我们今日我们熟悉的观点那个观念上面，我们要请一个人要怎么样？要他知道他的履历是怎么样？他是学过什么的专业他有多少的经验等等可是很奇怪，主耶稣 我们的主他挑选他的门徒却不是用我们世俗的这个观念，他是怎么样，他只是找一个渔夫，这个是被人家看轻轻看啊，没有学问的这个小民。耶稣就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很奇怪是吧，主耶稣完全颠覆了我们世俗人，我们今天啊，我们这些人我们的观念。他选择门徒，他不是要选择一个有什么学位，有什么财富等等，都不是，乃是一个愿意谦卑顺服跟从他的人。因为为什么，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恩赐从哪里来的，从神而来的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觉得我们有多了不起，我们多厉害，我们多有学问，我们多有财富，谁给你的机会，是神，对不对？所以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当神呼召了约翰、彼得等等这些人跟从他的时候，这些人他们原来是 小人物是吧，被轻看的人，他们一被耶稣基督呼召以后，他是不是马上变成一个圣人啊，什么都不会犯那个跌倒的？不是，他跟你跟我跟每一个人都一样，有人的性情在当中，我们都有软弱，都会跌倒，都有不足的。所以我们每一个，我们是自己觉得我们是一个小人物的话，我们不要气馁。为什么？因为有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我们从这些人门徒彼得、约翰这些，他们跟从了耶稣以后，圣经完完全全没有避讳说他们是如何的圣洁，如何的厉害，如何的能干。反而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样啊，小信的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意见，他们有不好的一个性情啊。好，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些大家都很熟的一些圣经故事是吧。当主耶稣行了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以后，那叫门徒坐船到对岸，然后他自己去祷告，完了以后这次半夜他来找这些门徒，这些门徒在船上怎么样，看到远远在海上面有一个人走过来，他们以为是鬼，主耶稣说啊是我，彼得就哇第一个就跳进去，主啊，假如是你，我可以走过来到你那边去吗？主耶稣你来吧。可是他一跳进去，本来开始的时候还行的，可是一看到旁边风浪甚大的时候，他心里就惊慌，就沉下去，然后他就马上说，主耶稣啊，你救我。所以主耶稣把他拉上来的时候还跟他说，责备他说，你这小心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同样的，虽然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相信主耶稣他是真神，是神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重新过一个新生活的人。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是吧？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还是会跌倒，是吧？我们还是小心，很多时候我们都处理事情的时候都会怎么样，先用我们的方法，忘记了神的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大家都会有这种的经历，是吧？然后在马太福音十六章那边啊，当主耶稣问他那些门徒说啊，那些人啊认为我是谁啊， 那他们是说，哦，你是那个施洗约翰，是啊，以利亚。有些人说你是先知耶利米，哦，或者其他的先知。然后主耶稣撇撇脱脱的问，那你们说我是谁呢？哇，彼得也是非常厉害，是吧？彼得第一个说，是吧？你是谁啊？他说，主耶稣是谁啊？你是神，是永生，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吧？他很清楚。可是当主耶稣称赞他以后，主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说，啊，他要去耶路撒冷城，啊，三天被那些祭司文士他们逼迫受苦，然后呢他会受洗，可是三天以后他复活。当彼得听到这个时候，他怎么样？哦，万万不可，你千万不能去哦，你不可以啊。主耶稣就马上回头跟他说什么啊，撒旦，推我去吧。啊，你是怎么样体贴你人的心意，没有体贴神的心意，是吧？我们同样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上我们都会体贴我们自己的心意，我们万事什么事都以我为中心，是吧？我什么什么都是我 I 啊，大家很多啊弟兄姊妹都会用那个 iPad， 是吧？ iPhone 就是 I 我看到有些店铺他那个名称是 I Center 啊， I Center 里面是卖那些I 什么 I 什么的产物啊。我们往往就是变成一个 I Center， 没有以神的心意啊，没有体贴神的心意，这是我们的软弱啊。然后当约翰雅各约翰跟耶稣要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的时候那些村民拒绝约翰，那约翰就很爆火就回去跟耶稣说，你可以向以利亚吩咐天火来毁灭他们吗？主耶稣怎么样回答他呢？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什么不知道？不知道，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往往的看什么那个不顺眼的时候，我们就往往的用人的怒气等等去批评论断别人。这个也是同样的，我们都会犯这种错误啊。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去祷告的时候，叫他的门徒在当中约翰雅各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跟他们去叫他们警醒祷告跟他一起陪他一起祷告，结果他们怎么样？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是吧？他们就睡着了所以主耶稣也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能警醒一些片刻跟我一起祷告吗？你们是这个，我们常常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引述这句话说，你们心灵愿意，下一句是吧？肉体软弱，是吧？我们很多时候都用这个来接口，做借口说我们心灵愿意，可是肉体软弱，所以不能做，是吧？这个是我们软弱的一面。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我不需要再多讲了，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很多时候当一个环境遇到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认主耶稣是我们的主。今天我们不在北美信徒非常幸福，可是假如你在中东，很多时候你会面对这种的挑战。当你遇到一些困难，一些 影响到你生命的一个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样讲？会不会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呢？我们看到很多的报章上面在过去 好几年前 ISIS 那个抓了很多基督徒在那边要杀头要杀他们的时候，就是对他们说，你假如说你放弃你的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就放你不杀你。很多很多基督徒让我们看了以后心里非常感动，他们愿意放弃他们生命仍然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个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多很多时候都会遇到这种的软弱跌倒，可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些小人物本来跟从主，他们信主以后跌倒了，神仍然的挽回他们。是怎么样挽回他们呢？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约翰福音21章的讲到彼得耶稣离开世界以后他带着门徒去打鱼去了，是吧？然后呢打了一个晚上打不到，然后呢到凌晨的时候，在岸边有人呼叫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然后呢他们彼得一听，哦，这个是主，所以他就马上跳进水里面主耶稣叫他们去打鱼，然后他们打鱼的时候打到一网，网到多少鱼153条大鱼其实主耶稣用这个神迹来再一次来坚固彼得他们的信心。记得主耶稣怎么样呼召彼得的，也是用打鱼的来这个神迹来呼召彼得，记得吗？是路加福音第5章，大家记得那个所以他们也是同样的打了一个晚上打不到，然后呢主耶稣叫他们在正午的时候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呢打鱼，一打打到两网很大的鱼，两条船都要差一点沉下去。所以你想想看，今天同样的主耶稣用这个神迹同样的来唤醒彼得，你要想想从前你是怎么样跟从我的。今天同样的主耶稣也是同样的问我们，以前你说你举手决志，你是信主你受洗，那个时候你会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因为主耶稣，你知道主耶稣拯救了生命，给你新的生命。可是信主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有时候我们都会灰心跌倒后退。主耶稣再一次在当中问彼得，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三次主耶稣问他，你爱我吗？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就是我们生活上面我们所看重的这些日常的物质需要，你看重这些比爱我更深吗？主耶稣再一次向我们发出这个挑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今天你的回应是怎么样？你是施恩感恩，然后呢继续的来报主恩呢？所以因为这样子，彼得他这个小人物，他生命一个很大的成为他的转捩点。所以主耶稣吩咐他，你回去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当圣灵降临在这些门徒身上的时候，他们就怎么样得着能力，开始为主来做见证，为依靠主，他们就可以本来是一个不学的小民， 可是他们却可以行一些非凡的事。所以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看到他们说起别的国家的话啊，不是人家听不懂的，是比方说你是希腊人，那些门徒就讲希腊话，他哪一些的不同的国家的人，他们就讲他们国家的就是说言语，让他们听得懂这些福音啊。所以这个是五旬节，圣灵降临，圣灵赐给他们能力，在当中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小人物，他生命的蜕变是怎么样，好像那些蝴蝶一样是吧，脱胎换骨的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真真正正新造的人，他们有圣灵充满赐给他们能力啊，靠着我加给你的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吧。所以像那个蝴蝶脱茧而出，成为一个非常漂亮的，原来是一个蚕蛹啊，现在变成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蝴蝶啊。那些门徒他们得到圣灵的能力，那生命蜕变以后，他们能够做很多很多非凡的事情。我们就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第一章到第九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一到第九节啊，他们就那天来到圣殿来祷告的时候，他们要进去，他们从那个美门那边进那个美门口那边进来，那进来以后他们在当中看到一个人，这个是生来瘸腿的，这个是一生出来那就瘸腿的啊，每天要靠人把他抬到美门口啊，来求人来救济他啊。所以那天同样的他也在躺在那个美门口在当中等别人来救济他，他看到彼得雅各，他就向他彼得约翰他们就求他们来给钱他会给什么好处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彼得跟那个约翰他的反应是怎么样，大家都知道他们是很穷的，没有钱的是吧。那他来到看着这个瘸腿的人以后，他说你看着我啊，你看着我。那个瘸腿的这个乞丐心里想会不会给我很多钱呢会不会给我很多的那个食物呢等等他的期望是非常大。可是在当中彼得跟约翰他却跟这个瘸腿的怎么说呢，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啊。他一听这个的时候，他心里我想那个乞丐心里就凉了一大截了，你没有钱那跟我讲什么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他所有的是什么，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原来帮助我们的肉体灵魂比给我只是坐在那边给我们吃喝更加重要，所以他就是用手一拉就把他扶起来，他的甲组骨就健壮起来以后他跳又站又行走来赞美神。其他在旁边的人看到也是把荣耀归给神然后他那个原来瘸腿的这个乞丐拉着彼得就往那个圣殿里面进去，他们走到那个所罗门廊那个地方的时候，其他人一看，这个是谁啊？不是每天坐在那个美门口行乞的求人救济他的这个乞丐吗？他为什么会起来行走？现在没有病了那个脚医好了。 他们就很奇怪，他们就定睛的看着彼得。哦，彼得就看到这种情况，知道这些人呢，他们心里怎么样想，他们会怎么样想？假如你是那些围绕的人，你会怎么样想？啊，哦，一定这个彼得这个人啊，会行什么那个法术啊，把这个人来那个医好。彼得却怎么样跟他们说？在那个第十二节那边啊，他说啊，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是当成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着我啊？以为我是凭着我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虔诚来使到这个人能行走呢？”彼得看穿他们的想法。他们都以为哦，彼得是靠自己的能力啊，他是啊非常虔诚的一个人啊，是靠着这些东西来让这个人来行走。彼得就纠正他的错误，他说不是的，所以他在啊第十六节那边就告诉这些人，他把跟着这个彼得就跟着对这些。围绕他的这些百姓来说啊，把这个福音给他们清楚的讲清楚啊，这个耶稣基督被他们杀害了啊，后来复活了啊，所以呢，我应信耶稣基督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人啊，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些人在你们众人面前传染的好了，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啊。我们知道我们很多啊传道人都有这个经历啊，奉主耶稣的名去帮一些会众来赶鬼疫病啊。在过去啊，我们在中东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经历过啊，神给我们一些啊当时那瞬间的一个能力，就是为一些有病的人祷告，他们得医治啊，这个是很奇妙的啊。在宣教工厂呢，就好像恢复到那个初期教会一样啊，因为在那些地方缺乏的人力物力啊，那个物资资源非常缺乏，可是就在这些地方呢，神就显他的大能啊，圣灵就与我们同在，让这些人有需要的人得到帮助。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彼得告诉我们，其实彼得也告诉今天我们每一个我们信主，我们要记住主是有大能，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吧？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就可以行啊，耶稣托付我们的就是使命啊，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要靠耶稣基督。我们要清清楚楚记得啊，不是靠我们个人能力，乃是靠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啊，彰显圣灵彰显他的大能啊，叫我们可以为主来做见证。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稣基督啊，耶和华我们的名啊，这是啊非常有能力的啊。所以圣经很清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就必得着能力啊，做谁的见证？为主来做见证啊。所以在使徒行传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九次讲到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它表现怎么样呢？不是只有懂得说方言啊，在你们回去看看圣灵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当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它是蛮有喜乐了，智慧充足了，大有信心，还有蛮有胆量的啊，可以讲论神的道，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 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啊，靠着追求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着能力为主来做见证啊。在近代的宣教史上啊，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宣教的学者啊，温德啊，他把那个近代宣教200多年这个宣教时代，他分成三个阶段，从第一个阶段开始，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的领军人物啊。第一个阶段就是那个1972年啊，1792年啊，那个时候是那个威廉·科里，他也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啊。他有一句名言，大家可能都听过啊，大家也可能听过他的故事啊。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向神求大事，为神做大事。”啊，向神求大事，我们可以求的啊。当你真的凭信心去求的时候啊，神会按照他的心意来赐给你。所以我们可以每一个小人物，我们都可以为神来做大事。威廉·科里他原来是一个生长在一个非常穷苦的一个家庭里面，他没有受过高深的教育，那他从小就后来就跟着一个师傅做鞋啊，就穿着那个皮鞋啊做鞋子的，所以他是一个非在当时的社会也是被看不起的一个小人物。而他呢啊，在一边做鞋的时候，他一边自己进修啊，然后呢慢慢的他就在神学里面他有一些的造就，然后到后来他就成为一个那个30岁不到，他就成为一个非常小的教会的一个牧者，在当中啊，一边做鞋一边呢就牧养教会啊。然后呢他在当时在英国这个那个时候，很多的那个教会的领袖都认为大使命已经完成了，他们在他们那一代不需要再做什么推行什么大使命的去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在当时威廉科里他就想，他就从圣经里面他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他的领受，他说不是啊，这个大使命是给每一个，因为这个是要去传福音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吧？圣经马太福音24章14节很清楚的啊，这福音要传遍天上，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怎么样，末期才来到。所以每一代的基督徒他都有这个责任去把福音传出去，去履行这个大使命。所以他在当中有一次他开会的时候，他就跟一些牧者开会的时候他就站起来问一个老牧者就是那个当时的这个教会领袖他就问他，哎，为什么你们说大使命已经是过时呢？我们不需要再做这个，再推行这个大使命呢？这个老牧者看着这个小传道他说年轻人，他说假如神真的是要赢得所有的这些未得之民，这些异教徒信主的话，他用不着你跟我。很奇怪是吧？就当时这个教会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可是威廉科里他仍然的坚信，那圣经他自己看圣经的时候，他在当中领受大使命仍然是使徒那个信徒他的责任这也是圣经的应许。所以在当中他就完了以后，他就在当中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他的书名很长是简论基督徒以何以 途径上异教徒宣教的义务啊。所以后来很多人呢就把它那个书名这缩短了，这只是说这个简论啊，宣教的简论啊。他在1792年就写了一本这种书，他是用来反击反驳当时这个教会里面那个错谬的观念，信徒不需要履行大使命啊，使徒和先贤已经完成了，这是一个错误啊，错误的非常大错误的观念啊。所以他用这本书来反驳这些的观念啊。这个简论里面仍然强调大使命对现今信徒仍然是有效的，是你跟我在后世每一个信徒都有这个责任，把福音传遍天下，然后基督才会再来。基督为什么现在还没有来啊？耶稣基督睡着了是吧？不是，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啊，是福是单言，其实是什么？宽容，神愿意我们人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是吧？大家都很熟的一个经文。所以这个简论帮助了很多人，后来这个简论也被称为啊更正教里面的宣教运动的宣言啊，所以非常重要啊。威廉科里他向神求大事，神在他的生命里面，在这个小人物生命里面做了很多的大事。我们简单的给他写出来，就是说1792年他在英国推动成立了那个浸信会的宣教差会，然后呢1973年他就成为第一个宣教的家庭到了印度啊，在当中42年他跟同工一起翻译了超过40那个语言的圣经，然后呢建立了26个教会，还有很多家的一些差会，建立126所那个学校，在他短短的42年的他的生命里面啊，为神做了那么多的事情。而且这个简论也影响了当时在北美马省那边五个大学生，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也是给神也给他们意象，在当中推动那个学生宣教运动。所以在那个是1806年啊，在那个甘草堆祷告会啊，这个运动啊推行那个学生宣教运动，一波一波的学生啊投身在海外为神来做工啊，那个宣教，他们的口号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个时代，我们要讲福音传遍天下，这是他们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宣言啊，所以兴起了很多很多的学生在当中来参与，来推去扩展这个宣教的运动啊。1834年啊，他在这个威廉科里啊，在印度沙兰波离开世界了啊，73岁啊，他73岁的这个年日在地上，从一个小小的一个不为人看被人轻看的一个鞋匠，他因为甘愿顺服在神的面前，他得着圣灵赐给他的能力，然后呢成为宣教先锋，近代宣教先锋啊，近代宣教之父。在他的坟墓啊，他还没有离世以前，他就吩咐他，跟那些他的同工，他说在我的墓碑上面啊要这样写，他说一个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睡在主的怀中。他 临死他仍然的那么谦卑的来、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啊、彼得、约翰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的先贤、啊、那些宣教的先贤，威廉·科里等等，他们原来都是一个小人物、啊、他们凭着信心甘愿谦卑的在主面前让主来磨着他，他放下自己、啊、靠主得力，成为主手中所、使用的一个贵重的器皿，可以在当中参与大使命。弟兄姐妹，很多先贤在我们面前，就是好像那个很多的这个彩虹啊，围绕着我们，给我们很好很多很多的榜样，让我们可以反思我们的生命是给神用呢，还是我们为了我们眼前这今生的这些来、啊、投放呢这些资源啊？为什么很多信徒啊，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不敢或者不愿意踏出他自己的安乐窝参与这个宣教使命，为什么呢？有些原因啊，我们是对圣经、对圣经啊，对圣灵，对我们神他们的能力我们没有信心，我们不觉得哦，神有这个能力可以帮我，所以才不踏出这个信心的一小步。他们怕很多怕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怕、啊、我们要克服这些、啊、内心的害怕，怕没有能力，怕被拒绝，怕没有面子、啊、跟那个人、有那么、高学问的人我跟他传福音、啊、他在他眼中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啊。记得我们传福音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的口才，乃是什么？靠圣灵的能力、啊、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是吧？大家都很熟的这句话，不是靠我们、啊、我们跟别人传福音、啊、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哇，我今天跟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我口才讲得很好啊，哇，很完整的这个福音跟他讲，他没有信。 很奇怪，有时候我跟那个人我讲，我自己 也觉得哇，那个舌头好像打结一样、啊、讲得很不清楚，我那个人信了。为什么？是靠你吗？是靠你的口才吗？不是，乃是靠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凭信心踏出这一小步，为愿意为主来传福音。马可福音第九章、啊、一个、儿子患那个癫痫病的一个人，他来到主耶稣面前求主耶稣来医治他的儿子。那主耶稣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孩子的父亲怎么说？他大声喊着说，我信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同样的，我们说我们相信这位创天造地的主耶稣，我们相信他，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信心也是不足，好像彼得一样啊，走在水面上面的时候，一看周围的风浪那么大，他就那个惊慌的时候就沉下去了。我们同样的，我们就在那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靠主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真的信心？有没有真的相信主耶稣会把我们带过走过这个死荫的幽谷呢？很多时候我们都走了一半我们就怕了，哇，我们就又回来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我们信，但信不足，求主帮助，求主帮助我们。信心没有行为的事实的啊， 在雅各书那边很清楚的说，可见信心是与他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怎么样得以完成全。我们信心要加上我们行为。我们说相信耶稣，相信主，我们却没有履行主耶稣的吩咐，跟从耶稣所走的脚步去行。所以约翰一书跟我们说，人若说他在住在主里面，就该怎么样，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主给我们一个榜样，主怎么样走，就怎么样去传道，怎么样受苦，我们是跟着主的一步一脚印的去做。所以但愿我们今天我们都能够每一个都能够被主的爱，就好像主问彼得三次问主问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我们都被耶稣基督的爱，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这个爱，被他这个爱来激励，我们能够活出主耶稣吩咐我们的这个宣教的生命。我跟师母是过去我自己是还没有来做宣教士以前，我自己是一个电脑公司，开电脑公司的。很感恩在2002年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提早离开我们的职场，然后跟着2003年神呼召我跟师母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们要去远方，我跟师母这两个小人物我们就是凭着信心，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我们就靠着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圣灵与我们同工，我们才可以在这个宣教路上面经历神这个丰盛恩典的主席教会里面，其实我们每一个我们都其实在神眼中都是小人物是吧，可是神的使用我们每一个小人物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尽我们一分的力量，我们每一个就好像这个大使命这个拼图里面一个小块，每一个都不能缺少，因为我们都可以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传福音，让主的大使命传遍天下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会再来，什么时候再来呢？是当福音传遍天下，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才会再来。所以你我每一个我们信主的信徒，我们都需要有这个的看见，我们都需要为主在这个大使命里面尽我们一分力投入我看到那个姊妹Monica 那个先给我们的你们的五周年的这个感恩纪念在那个video， 我把它其中一个截图出来，非常感恩。我看到那个你们的 video 里面一直数算神在过去五年怎么样去祝福，怎么样去恩待教会每一个人，我相信你们也是见证了这个神的恩典，丰盛的恩典，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每层基督生命堂是神在当中借着你们每一个来建立的教会，所以你们也是在过去怎么样去委身在这个教会里面，让这个教会建立非常美好，非常美好。可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虽然是一个平凡人，虽然是一个小人物，可是神会借着你们 除了建立这个教会以外，在本地在远方都需要你们负上这个大使命的一点点的责任，去把福音在本地在远方来传扬。但是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的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做为主来做见证。这是神吩咐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啊，是责无旁贷啊，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做尽这个责任，在本地，在远方，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啊、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不是说做完这个才做那个，是同时进行的。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在这里，神已经在当中把一个宣教的使命放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但愿你们都好像刚才啊，主席在当中的祷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先安静一分钟。我们在当中刚才听到主的吩咐，我们都是一个小人物，我们这些小人物，我们能为神做什么？可是接着彼得、约翰还有很多的宣教的先贤，给我们一些很多很多的榜样。求主你圣灵在这些时候就领导我们心中，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我们虽然是一个小人物，可是靠着主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求主你啊，给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是在现场的，在线上的，求主同样你感动他们，让他们在你面前做一个回应，明白他们虽然是微小，可是在你眼中，在你的帮助底下，只要凭着信心，你就会赐我们能力为主你来做见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有这个回应。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献上感恩。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圣经你自己的提醒，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尽的本分。求主你加我们力量，我们相信，可是我们信心不足，我们自己以为能力有限，可是我们都求主，我们仰望你，你再一次来临到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在这个地方为主来做见证，把美城基督生命堂来发扬，来建立啊，成为一个蛮有使命的一个教会，也建造我们每一个信徒能够成为一个使命门徒，能够带着你的使命，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邻舍，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为主你做见证。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求阿们。